中共超限战致命缺陷，石泰峰误提袭的核心，高官静候突发事件告吹。观众朋友大家好，众所周知，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等专制政权对民主社会采取了超限战的策略，这类战争的其他叫法包括非对称战争、蚕食式消耗战争、混合战争、军民融合战争、非常规战争和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这种不择手段的战略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实现对他国和本国公民的支配。超限战利用了生物的武器、网络入侵、假消息的讲法、经济欺诈和政治干预等各种手段，通过破坏自由和法治来推进极权主要目标。这一类的战争还会利用便利的代理人来推进长期计划，进一步令所谓的强马，这个强马建立了一套体系，整合并利用国家权力的所有杠杆，对毫无防备的国家发动攻势。但是他的手段是同时兼具硬实力、灰色地带的武力威胁和软实力等等。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就是，伊朗、北韩、俄罗斯和一些较小的专制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中共政权结盟。尽管共产中国和盟友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颠覆民主和西方文明。他们大肆宣扬共产主义的所谓好处，同时贬低公平竞争、个人自由和市场资本主义等普世价值。就算中共体次强大，而且行使权力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使用超限战的做法存在至少以下八个致命的缺陷。首先，当中共输出这些助长成瘾、能够获取全球用户隐私数据的社会媒体平台的时候，各国最终都会意识到这个平台对他们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和长远的影响，他们意识到中共正试图撕裂他们的文化根基。其次，中共势力通过摄取知识产权和设置贸易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境内，同时通过向全球市场大量出口商品来积累贸易顺差，从而扭曲经济竞争环境。迟早有一日，无视已签署的贸易协定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将导致各国对中共政权产生敌意。各国将寻求在降低贸易壁垒、减少关税的前提下，建立互惠互利的商业环境。第三，中共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并难以偿还的长期贷款作为融资手段。这些深陷债务泥潭的国家，往往去到最后为时已晚，嗰阵才意识到中共将对其内政施加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控制，这可能导致受援国和中共反目成仇。这些项目往往使中方获益远超东道国，因为中共控制住港口，而这些而留给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只是啲残羹剩饭和一个个烂摊子。第四，即使中共军备竞赛如火如荼，亦频频对外炫耀武力，但是他很少动用武力来实现经济或者是政治目标，他采取的是保存实力、观望等待的策略，看着其他国家消耗大量的军备，那就坐收渔翁之利了。不过另一方面，即使军力大幅提升，中共军人他们是不是愿意为一个主要奖励忠诚而非公职的政权而战呢？另外，那些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年轻士兵，在一个个人发展机会有限的国家，是不是愿意为这个国家献出生命呢？如果中共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经验是越南战争，这样在未来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这种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肌肉记忆，又将会怎样发挥作用呢？第五，尽管中共政权不断扩充其空军、陆军、海军和太空力量，但是它的中央集权式的经济发展已经趋缓。 而且嘅一半人口仍然徘徊喺贫困线附近，庞大嘅政府支出导致国家同地方债务高积如山，同时生产力嘅激励措施亦日渐削弱。另外，中共老百姓嘅教育同就业机会更多咁取决于人脉关系，而非经验同资历。第六，超限战仲包括内部战争，亦包括外部战争。为咗维持统治，中共政权建立咗一个全天候嘅监控国家，目标直指中国扩大民众。公民必须时刻审视自己嘅行为，唯恐表达异议或者做出任何会冒犯呢个唔信任自己公民嘅政党嘅行为。嗰啲渴望拥有自由，例如保留私有财产、拥有土地嘅或践行信仰嘅人，由于中共对社会嘅全面控制，往往被边缘化或遭到迫害。第七，喺外交方面，中共咄咄逼人，却经常喺国际舞台上扮演受害者，将自身嘅霸权野心归咎于其他国家。冇人强迫中共购买美国农田，亦冇人强迫中共渗透企业、政府同大学，以推进共产主义宣传。另一方面，中共政权绝不会准许美国在中国境内推行民主，这种外交关系中缺乏对等性的做法，反过来对中共造成了反噬，亦凸显了超限战策略的弊端。第八，在超限战中，法治、传统和真理是最先被牺牲的，取而代之的是专横的规则、残暴的权力和道德相对主义等。当天赋自由和公正法治被剥夺的时候，人民必然会反抗这种约束，即使是所谓的强马，亦会因中共高层的偏执和内斗而失控，最终成为废马。第一眼睇，超限战似乎威力强大，但是实际上却漏洞百出，而这一匹所谓的强马最终可能会因精疲力竭而瓦解。事实上，中共的集权统治正是阻碍人类自由、繁荣和稳定的绊脚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反对这种反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同时亦有义务为人类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愿景。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是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啊。打个比方话，就好像一台车，发动机是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了，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俗语都有话讲啦，血气足，除百病。血气就是身体里面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失住。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色不好，睡不够，喐都不想喐。这样怎样办呢？很多人就想补了，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那在这里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三瓶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瓶亦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是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又干又涩、睇嘢越来越蒙的朋友用。3月30号，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交办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出席并讲话。这次讲话同三年前同样的场合的讲话对照出现了异常。根据官媒的报道，今年石泰峰的表述中提到，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政协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还提到办好办实政协提案有三个有利于，其中一个是有利于体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导向。树立正确政绩观正是习目前在全党大力推动的一场洗脑运动。 在2025年3月25号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提案交办会上，石泰峰的表述是，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政协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之后提到了两个确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的二四四二标配效忠语。在2024年3月28号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案交办会上，石泰峰说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就是促进政协事业发展，做好提案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各提案承办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的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之后是二四四二标配效忠语。同样在2023年3月29号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提案交办会上，石泰峰要求各提案承办单位要以习思想为指导，要领悟坚定做到二四四二。在前三年同样的场合，石泰峰都提到二四四二，为什么在今年却刻意忽略了呢？为什么在2024年讲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在近两年只说中共中央呢？作为长期掩在中共官场的高官，石泰峰不会不明白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什么呢？2025年4月初，政协副主席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石泰峰改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60岁的原中央组织部部长李俭杰调任中央统战部。如此的对调在中共历史上亦十分罕见，这个引起了外界很大的关注。李俭杰属于清华系陈锡泽的亲信，前中组部部长，现任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门生，专业是核反应堆工程的他，仕途亦是随着陈希的高升而攀上一层又一层楼。他在彭丽媛的老家山东省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两年后即当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陈希的接班人。陈希在改任中央党校校长后，将助力集选拔可以为其所用的高官，即中共人事大权交给了所信任的李俭杰。这个亦是集每次去外地调研李俭杰都相伴左右的原因。在2024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传出集重病的消息之后，很多迹象表明集的军权党权在度逐渐丧失，爆料指有中共元老在背后控告。自此之后，习复出去地方考察的陪同高官中，就不会少了李俭杰的身影。不单止这样，在过去的一年多，被更换的国务院各部委、政府部级的官员、国企高官，很多亦明显没有习家军的背景，而被罢免或贬的，却有一些有习家军的背景。这个是不是表明李俭杰的人事主导大权已经被限制呢？中共人事变动令有人操盘呢？石泰峰取代李俭杰改任中组部的部长，就好讲明问题了。有人说石泰峰亦是习家军的成员，但是从其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后长期共事的经历，和在胡锦涛卸任之后石泰峰对胡的态度来看，并未忘记和胡锦涛当年的情谊。中共二十大胡锦涛被公开强行离场，中共高官哪个没有想法，哪个不会心寒呢？在习近平因疾病丧失权力之后，石泰峰为中共元老主管人事亦并不奇怪。今年一月，习在长期接复一举攞下实际掌握军权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之后，重新夺回了部分的权力，但是未经正常的程序攞下政治局委员之举，却在党内军中引发质疑和批评。习近平大概没想到的是，想重回一尊独大遇到了多重的阻力。 从表面上睇，目前官媒关于习嘅新闻又恢复咗以往嘅霸屏，而呢个明显同习嘅亲信蔡奇掌管宣传有关。另外，各级官员亦喺度重新向习表忠，好似3月26号全国政协习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二组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学习近平的座谈会，一度风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报道显示会议提及了2442，并说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资深评论人士周晓辉认为，高官他们的再度效忠表态和石泰峰的刻意忽略，不提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及至今为止张友侠仍未被剥夺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所指涉的正是中共党内博弈并未休止，习还未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双方对视或者是妥协也好，总有一日会因某些突发事件而破局，冥冥中自有天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